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听师父的话，做真修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未读过书，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农村妇女。得法15年，我揣着对师父感恩的千言万语，由同修代笔吐露心声。一，听师父的话，一心修正法。98年6月2号是我获得第二次生命再生的日子。那天我拖着无力的双腿，背着背篓去大场镇赶集。儿子叫我去买兔子回来，想以养兔打发日子。那年我才55岁，已经全身枯萎，瘦得皮包骨，不想吃，不能睡，腰疼得直不起，走路只能弓着身，更别说干活了。这是我在28岁生下孩子时落下的不治之症，一月监牢，已治了20余年。医生说只能控制，不能根治，我也就只能活一天算一天了。那天我在镇上看到练法轮功的学员，听说能去病，当即甩了背篓开始学练。从此我每天来这里练功学法，不识字就听同修念，跟着念。我想从今以后我有师父管了，就听师父的话，跟师父走，一心学大法。我把未吃完的6剂中药扔到河沟里。得法3天后，我想吃饭了，腿有劲儿了。7天后，吃饭睡觉都香，浑身有力了，腰也能直起来了。儿子惊喜地说，我红光满面，变了一个人。那晚我睡觉灭灯后，发现蚊帐中闪闪发光，把蚊帐照得通明。从那以后，我在练功和发正念中都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和殊胜，感觉自己身体很大，坐得很高，好像快触到天了。抱轮时身体轻得离地，我想这个功法这么好，我得告诉别人。从此就去参加弘法活动，一次不漏。有一次我居住的地方弘法，胆怯而不善言辞的我，那天也敢当着乡亲们说，我这个20多年的病秧子，修大法20天变成了健康人。乡亲们目睹我的变化，有部分人也走入大法的行列，从此我走哪儿都说大法的美好。我想在家里也能看大法书多好，就求师父，师父啊，请您把我的智慧打开，没有同修，我一个人读不成转法轮啊。这以后不久，我能通读转法轮了，后来能看懂明慧周刊和真相小册子了。再后来，在市里技术同修的耐心帮助下，我买了电脑，同修又拿来打印机，我学会了上明慧网，能做周刊、真相资料、刻录光碟和打印封面了。我这个目不识丁的农妇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从此我天天上明慧网，能看到师父的教诲，能看到同修比学比修的交流文章，对我紧跟正法进程有很大的促进。师父说，修炼就是去人心，去人的执着。经济要指3，警醒。我想应修取自身思想业力产生的各种心，去掉后天的观念，放下常人心，要做到浸泡在常人中，却不受常人的干扰和诱惑。我就从不再干预儿女们的常人事做起，一切随其自然，少唠家常话，做常人事，做完了就完了，不再去想，脑中只有法，只装法。因为后来丈夫受重伤，落下了根儿，农活家务活都是我一个人干，不管我手中有多少活等着我去干，该发正念了，该学法练功了，我立即放下，什么都不去想，马上入境，做到脑中一片空白。这时我会感觉到被强大的能量包围， 把我带到另外的空间，看到头顶上亮晶晶的像金子一样的公柱，不断变换颜色的花不停地翻转。师父给我开天目，让我体会转法轮中讲的另外空间的情景，对这些我都不会动心，不执着，也不与同修说。我明白这是师父为增强我练功的信心。师父也常在梦中点化我，或在我的手上系着红绳，拉着我飞得很高，直至把我送到远处最高的山顶才离去，或让天上的飞机飞下来停在我身边，或让无人驾驶的大船渡我到彼岸。我能悟到是师父在推我往高层次修。师父点化我要精进实修才能圆满。我不执着圆满，但是我修炼的目标是要圆满随师还。二，走出家庭磨难，开创良好修炼环境。我丈夫是个脾气暴躁又偏执的人，我修炼前他经常打我骂我，我忍不了了就和他对打对骂，就是不能改变他。修炼后我悟到了师父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是修炼人首先得做到的要求，当他打我骂我时就不再还口也不还手，平静的人已形成了我的习惯。师父说，真正的能成为一个修炼人的时候，真正堂堂正正成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一次丈夫打我时，孙子跑过来用双手护着我的头喊，爷爷你不能再打奶奶了。从那以后丈夫再未打骂过我。但作为常人的丈夫无法理解修炼人需要修心断欲，给我设了很多难，经常会找些借口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没别的办法，我唯有对他多发正念。一次因晨练打扰了丈夫的睡眠，他一怒之下把我的被盖扔到外面去了。真是谢谢师父为我做主，我借机和丈夫分房而居，天天对他发正念抑制他，我才顺利地战胜了色魔给我设的难。我总是多干活，照顾好他的生活，时不时给他讲真相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事情，丈夫也开始转变了。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中，丈夫正在外打工被掩埋，但他神奇地被救了出来，死里逃生，但受了重伤，在外地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期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叮嘱他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期我在医院的绿化带里练功，在病房里练功，学法讲真相全三退他都不干涉，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我的正念之长和修大法的福分也带给了丈夫，他伤口愈合得很快，医生都吃惊，比轻伤员还提前出院。出院的丈夫的一只手尚未消肿，医生说回家慢慢会消。回家后他要我去买消肿药给他敷，我说你在医院用了那么多药都没消下去还不悟啊，我给你削个供师傅的苹果吃吧，吃完你的手立即就消肿了。他说没有那么神，但他吃了苹果第二天手真的消肿了。我明白是慈悲的师傅在帮我，让丈夫亲眼见证大法的美好超常。师傅救了丈夫，也帮我开创了良好的修炼环境，从此丈夫不再说对大法不敬的话，我做三件事他也不再干扰了。三，正实大法，讲真相，多救人。1999年1月我得法半年后，随丈夫去市里一家建筑公司打工。我想我不只是来打工的，是师父安排我来正实法的。我的工作是给公司管理人员做饭和打扫办公室，每天有10到20多人就餐，要打扫十几间办公室和环境卫生，工作量很大。但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干得比自己的活还上心，还认真，把公司打扫得整洁亮堂，把饭菜尽量做好。采购食材开始是老总的岳母和我一起去，一段时间后他就不去了，对老总说我太诚实了，完全可以信赖。 我在这家公司打工五年多，从未从中贪占一分钱。丈夫不理解，说我是傻婆娘。我告诉他，如占了公司的钱物，会得到业力，反过来会给公司得。1999年7月，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公司上下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在公司大门走廊里、院坝里练功，给老总和员工讲真相，发护身符，发真相资料，在公司周围挂横幅。一次我正在挂，警车的车灯照到我的背，我没有怕的感觉，做完了就往前走，警车跟着我绕圈，我安全回到公司。发真相资料也是当面给。一次一个小伙子指着电杆上的公告说，他要举报我还可以得钱。我不动心，劝他，那是江泽民在害你，那钱你不能得，法轮大法是天法，谁能比天大，给你资料是为你好，你看明白了就等于我救了你的命。他立即说，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后来国保和市政府的人都知道了我公开练功和挂横幅的事，几次给公司老总施压解雇我。老总是大学毕业生，是政协委员，曾借过我的转法轮看，他不但没辞退我，还暗中保护我，主动给我加工资，还给我一间办公室和办公桌，让我在这练功学法。后来市政府的邪党人员强迫老总必须立即解雇我，我才离开。走前老总说，真舍不得你，公司从未请到你这么好的人，以后我年龄大了也来学练法轮功。我说，我来公司这么多年，让你看到法轮功是什么样的人，你又练法轮功的人就会给你带来福分，想想这几年你顺吗？生意好吗？他立刻回答，这几年顺啊，生意好啊。几年后老总还来我家看我们。回到家乡，我想救人就从本地救起，先把本地的厂挣过来，才不会受干扰。我还是讲真相，告诉人们，我要不练这个功，坟上的草都不知长多高了。我不能忘师父的救命之恩，告诉人们，念大法好会得福，做三退能保平安。村里50多户，我劝退30几户，我把娘家、婆家、儿媳家、女婿家的人都劝退了，唯一剩下娘家姐姐不退，结果她得病死了。但她死后给我托梦，二妹，帮我把那个死党退了吧。我还和另外三个同修去外地乡镇和农村家发资料、挂横幅、劝三退，坚持数年不间断，劝退有2000-3000人。丈夫住院期间，同病房来去的人，我就劝退20几人。我的劝退效率高，起了欢喜心。2011年12月，和另一个同修去外地发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了拘留所。在那里，我对警察和犯人讲真相，要我按手印，遭到拒绝时，两个男警察按住我的手，强制我按。我请师父加持，让手印印不上，并将手背拱起。两个男警察按不下去，说，怪了，这老太婆的手是硬的。而我看到印出的是手掌而不是手指印，警察说看不清楚，也就不了了之了。在拘留所贩毒的女犯告诉我，她会被判8年刑期。我说，你听明白真相，相信大法好，我的师父就会管你，你刑期会减短。她当即退了团，后来她被判了3年。15天后，离开拘留所那天，家人去接我。我本来已经走出来，又想到要让光明和希望播撒在人间最黑暗的地方，让正念之场也打进人间最邪恶的地方。于是我又返回去对犯人们说，你们相信大法好，到哪儿都会好，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正法已到最后，我要更用心地多学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更精进地去做好3件事，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请慈悲指正。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努力达到师父的要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转法轮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怎么才算实修呢？以我对实修的体悟，就是老老实实多学法，修好自己，少说话，少出负面思维，老老实实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什么都有了。该自己知道的法理，师父就都点给我了。下面就把我做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一，多学法，学好法。师父说，无论你们再忙，都不能忽视了学法，这是走向圆满与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证。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学法是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中的第一件，多学法，学好法，也是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的一句话。所以我始终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基本上做到了再忙也要学法。对多学法我也是深有体会，也领悟到了多学法的美妙。新经文发表了，我一般都是每天学一遍，起码连续学习一周。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新经文来了？看到题目我为之一振，修炼十几年了，还搞不明白什么是大法弟子，这问题还小吗？因此我一直连续学习了27遍，每天一遍，真的领悟到了许多法的内涵，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20年讲法发表了，我们老两口每天学习一遍，连续通读了24遍，法的内涵就持续不断地给我展现，对师父反复告诉弟子多学法的法有了新的领悟。师父说，如何精进，如何对待法，怎么样修，包括你看书时间的长短比重都不能忽视，而且更重要，因为这就是你们的路，你们要走的路。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的学法环境是和老伴儿同修一块儿通读，原来一般为每天2个小时的学法时间，而真正的做到多学法也是2010年才开始的，就是由原来的每天学法2个小时增加到3个小时。只有学法多了，才能正念足，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事，特别是要修掉怕心，这是做好一切很重要的一点。但这怕心可是得实实在在的修才能去的，是在大量学法和实修中一点点修去的。只有多学法，才能法理清晰，达到坚定的信师信法。二，稳定运作家庭资料点。我的家庭资料点已经运作整整10年，功能也比较全面，做出的资料种类也较全，同时我还负责采购供应我们这儿各资料点的各种耗材等。我的资料点拥有刻录机、4台打印机、塑封机、切卡机、普通切纸刀、厚层切纸刀，还有一些做书的设备等。正式法所需要的资料不出我的家几乎都可以做出来。由于制作的资料种类多，各种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废料也很多，家里的很多家具几乎都是混用，打开哪个橱柜都有救度众生的材料，而那些机器设备等都在房间里明摆着。同修总劝我注意安全，把设备隐蔽一下，我嘴上也答应，可我实在没有地方隐蔽，只能这样。我和老伴儿说，放心吧，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咱们这么多机器，再加上这么多的原料、成品、半成品、下脚料，咱们往哪里隐蔽呀？再说，这些也都是有生命的，他们也是为法而来，天天都要干活，怎么能够躲起来呢？躲起来怎么干活？怎么做救度众生的事呢？咱们只有多学法，多发正念， 保持我们纯净的空间场。只要我们基点站对了，走正路，旧势力没有把柄可抓。再加上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最主要的是还有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在管着我们，谁说也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你看师父的大法像一直堂堂正正地挂在屋子里，师父就在看着我们，呵护着我们，大法轮照着我们的家，邪恶根本进不了我们的场，所以我们是最安全的。我们这里从2003年恢复集体学法以后，七八个学法小组天天晚上集体学法，已形成机制，而且也都增加了学法时间。有几个小组学完法以后还集体练功一小时，整体上提高得很快，特别是配合得很好。2007年底，我们根据明慧推荐购买一台手动胶装机，到2009年春天就把酒瓶按每户一本三万户发了一遍。后来又更新一台落地式自动胶装机，满足了做大书、酒瓶、解体党文化、童话法光、绝处逢生、江泽民奇人等的需求。特别是几年来运作已形成了自动机制，从打印、胶装、发放不用管，愿发哪种就自己取哪种，只是在各种书的数量不平衡时说一声某种书少了就可以了。同修们每次出去都是背着一大包，人们见了就喊法轮功来了，有什么大书。每逢过年再加上台历、年历等，大家背的东西更多，更受民众欢迎，甚至有的就把包抢了，人们自动就都分发了。大家下农村、进小区、爬楼房，使得真相遍及千家万户。三、坚持不懈地揭露邪恶。揭露邪恶、制止迫害，体现在正法修炼时期师父的所有讲法中。至今明慧每日的文章中，揭露邪恶迫害的内容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我悟到揭露邪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坚持不懈地把这件事做好。特别是2003年11月15日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更是把法讲得再明不过了。以我体悟，这其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把邪恶在明慧网曝光，就是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二是将恶人恶景的丑事在人间曝光，震慑邪恶。师父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揭露邪恶的目的是制止迫害，救度众生，因此就需要持续地做出本地真相，在人间曝光邪恶。遵照师父的教导，我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在明慧网发表，然后制作成当地的真相，在当地广为散发。我还与其他被迫害过的同修切磋交流，鼓励他们都来揭露邪恶。我们当地 80% 以上揭露邪恶迫害的稿件是我组稿和发稿的，我还编辑本地真相资料发往明慧网。自2006年至今，我已经编辑本地真相资料8年，持续曝光本地迫害大法的恶人恶景，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就这一项，恶人就很恐惧，因为无论是对他本人、对他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都是极大的震慑。警察们在一起议论说，这一期本地真相是某某某的百姓事儿，不知下一回该谁倒霉了。前几年有这么一件事，一个曾经在某派出所时毒打致死一名大法弟子的恶警，后来调到我们这儿来了，仍然很邪恶猖獗，而且大家都不认识他。他做了好几次恶事，有一次他绑架我们同修后还卖乖，你们法轮功有人说我怎么迫害你们，怎么折磨你们，今天我打你了吗？没有吧，其实我这个人很善良，他们都是给我造谣。当然这一次我们是知道他了，于是就把这个恶警多年来迫害多位大法弟子并毒打致死大法弟子的恶行进行综合整理后，在明慧网曝光， 又给其家人亲朋写了劝善信，分两期制作成当地真相，并大量散发，一下子击中了该恶警的要害，他彻底蔫了，再也咋呼不起来了。我们当地大部分被邪恶迫害过的同修，将自己被迫害的个案在明慧网曝光之后，对恶人恶警起到了震慑作用，使我们的修炼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想如果把610国宝的恶行以及他们每一个最大恶极者的恶行综合整理，进行整体综合揭露，会凸显其邪恶的丑陋面目，对他们会更加震慑，会使我们的修炼救人环境更宽松。悟到了，我就开始做这一项目。这个项目很繁杂，完成一项需要好长时间。首先将610的罪恶进行了整体综合揭露，并在明慧网曝光。后来又分别把原政法委书记、610头子、国宝头子、最邪的恶警等数人的恶行进行整体综合揭露。在明慧曝光后，制作出当地的真相，广泛散发。这一举措犹如打中了毒蛇的七寸，极大的震慑了邪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当地的修炼环境。今年四月，距县城20多里地的某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村内遍布警察和政府人员，据说主要是防止外地媒体采访。可同修不知情，仍按原定计划趁该村的吉日到那里讲真相，被便衣打电话告知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和一名干部来后，向公安局国宝和610打电话报告。很快610和国宝去了三人，也没有跟派出所所长多说话，就让同修上车。同修也没有怕心，上车后就给国宝和610人员讲真相。20几分钟的车程，很快就到了县城。他们说快12点了，也该吃饭了，你们先回家吧。结果事情不了了之。前段时间一农村同修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支书构陷，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当时所长不在，恶警就给公安局国宝打电话，国宝说你们找610吧。恶警就又给610打电话，610人员说发材料的事不管。恶警还要靠同修关禁闭，正好所长回来了，说别靠他了，现在法轮功和以前不一样了。气得恶警没有办法，只好放人。今年派出所恶警绑架我弟同修后，找他们的上级邀功，却遭遇尴尬而无条件释放的案例还有2起。这种整体综合揭露在人间曝光的模式，使我们当地的空间场更加纯清，而当地真相持续发放，这种在人间的曝光方式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无论在农村、单位、小区、家庭、政府机关，处处都能看到曝光恶徒的真相资料，人们对他们的恶行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使得他们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达到了我们曝光邪恶、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的目的。如当地国宝队长多年来绑架迫害学员近百例，仅在明慧网曝光的个案统计，其勒索钱财几十万，还编造伪证，非法劳教了几十位学员，导致10余位学员被非法判刑。我们把他的恶行整体综合揭露后，其恶行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小子光弄法轮功的钱就几十万，可真够黑的。民众充分看清了恶人恶警们贪婪、流氓、无耻的丑陋嘴脸，这是恶人恶警们万万没有料到的，一下子震慑了他们，开创了我们宽松的修炼环境，开创了救度更多众生的环境，最终达到了多救人的目的，这就是圆融了师父所要的。4. 坚持上明慧网，帮助同修开小花。师父告诉我们，明慧网在讲清真相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各地讲法5，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自2005年起，浏览明慧网是我每天的必修课。自从上明慧网之后，感觉到明慧网一篇篇稿件的能量很大，对修炼提高是很快的。因此 我一直鼓励和帮助同修上明慧网。目前我们这里 60% 的同修上网，而在上网同修中有打印机的占 72%， 且多数同修是激光机与喷墨机双配套，还有几个三配套 A3 喷墨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救度众生的资料很充裕，所有的真相资料全部是彩印，九瓶、童话法光、绝处逢生、解体党文化、江泽民奇人等。除满足我们外，还拿出一部分提供给其他地方的同修。每逢过年，大量制作台历和 A3 幅面的年历。今年明慧对期刊改版，用彩喷亮面纸做封面，使我们这儿的所有真相期刊一下子上了一个档次，给了众生一个惊喜，可谓一道亮丽的景观。由于种种原因，资料点在偏远山区发展还较慢，其中有经济上的制约，也有一些是心性上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凡是知道他有上明慧网的愿望，我就尽力帮助和扶持。几年来，我和几位有共识的同修先后帮助和扶持了多个资料点，其中根据不同情况，有的是全套扶持，电脑、打印机、切纸刀、钉书机、打印纸、碳粉等。这样的资料点只要把东西送去，然后教会他操作，很快就做出了真相资料。有的是部分扶持，即一般经济条件还可以，只是心性不到位，我们就以扶持电脑为主，先让他上网，因为只要他能够上明慧网，很快就会提高心性，其他的问题也会很快解决了。有一个山里的同修，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有上网意识，但不是很迫切。我知道这一信息后，就与当地同修专门去和他切磋交流，使他认识到了开花是师父对大陆弟子的期盼，就应该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心性提高了，我就购买全套设备送过去。开花后，同修很精进，明慧网的能量使他提高很快，解决了那一片的资料供应，而且本人还得了福报，家庭收入也大幅提高。还有一个深山区地方，方圆几十里，有四五个同修担当着救度那一片众生的重任。其实他们经济条件都还可以，就是由于怕心都不开花。距县城100多华里，到最近的一个地方取资料来回约30华里，而且是崎岖山路。再说他们都年龄较大，很不方便，而且也不是一片，互相不认识。前几年我曾经给他们联系，去一个最近的外片的同修那里取资料，可也要跑10几里山路，而且看到的明慧周刊已经过去1周或2周，甚至更长时间。随着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我萌发了帮助他们建资料点的想法，就让我们这里的一位家乡在那里的同修去那里选择一个比较精进的同修，然后和他在法理上切磋，鼓励开花。认识上来了，我当即购买全套设备给他送去，又一朵小花盛开了。其实我们的同修大部分年龄较大，在那些大山里爬山越岭，交通很不方便，取或送资料都很困难，只有帮助他们开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大山深处的地方，那一带有6、7个同修，分布在远近不同的勾勾叉叉里，而那个联系的同修每周要来回跑50、60里山路去取资料，挑来挑去，当地还只有他适合做资料。我就和当地协调同修商量，也扶持他开了花。通过几年来的实践体会到，帮助他们开花后，一是使同修能够经常浏览明慧，心性提高快；二是解决了当地同修不能及时看到师父最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的问题；三是当地真相资料明显增多，达到了师父要求我们多救人的目的；四是避免了同修跑很远的路取送资料，节约了时间，还减轻了体能消耗；五是圆融了师父关于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期盼。我还看到所有开花的同修在保证学好法的前提下，能够经常浏览明慧网， 是一条快速稳健提高的路。总之，我的体会就是，扎扎实实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多学法，学好法，这是做好一切的基础和保障。多发正念，保持自己纯净的空间场，认认真真地做好，平衡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而且不可偏废，哪一样也不要落下，少出负面思维，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会体会到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导航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的宏大法理。师父说，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在有限的时间里，要在法上实修，修好一丝一念，按师父的要求，踏踏实实地走稳走好修炼的每一步，找回自己修炼如初的修炼状态，紧紧抓住师父的手，紧跟师父的脚步，走正走好每一步，珍惜每一步，简约履任，尽量不留遗憾，做让师父放心的大法徒。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明慧，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劳教所里的大姐，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师尊您好，同修们好，我曾在劳教所不惧邪恶，正念正行，今天我就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恩师汇报。电棍绝缘。我是2000年春被恶警绑架到劳教所的，邪恶派了一个吸毒犯，一个诈骗犯包夹我。我对两个包夹讲真相，说我以前在社会上比你们两个都能混，什么吸烟喝酒投机摸狗，我在当知青时都干过，可是结果造了大业，换了一身的病，这一修炼法轮功，我的病全都好了。两个包夹说，阿姨，你原来也在黑道上混呐，看来你是黑白两道通吃。我说，我现在只走修炼法轮大法的正道，其他的道都不走。后来两个包家再也不喊我阿姨，而改称大姐了。还有一件事让犯人和警察都对我刮目相看，一次全大队三四十个大法弟子，因声援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全都不穿劳教所的服装，不报数，拒绝奴役，还集体绝食。一个恶警说，凡是不遵守劳教所规矩的都站出来，有几个能经得住上绳的，刷一下站出十多个同修。恶警挨个给大法弟子上绳，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喊正法口诀，我的声音特别洪亮，响遍了整个劳教所。恶警来抓我，我就跑，边跑边喊。恶警抓住我后，两个恶警拧着我的胳膊，另一个恶警就去脱我的袜子，再一个恶警用手铐撬我的牙，想用袜子堵我的嘴，我使劲咬紧牙齿，绝不配合。他们几个就是堵不住我的嘴，没办法，又想把我的两只手在背后上下斜着铐起来，我用力往外撑，他们就是靠不着。恶警害怕丢面子，就让两个恶警架着胳膊把我推到后院去。到了后院的一间屋子里，恶警让我跪下，我说我只给我师父下跪。其中一个恶警就往我的小腿上跺，还往腰上跺，一连跺了有几十脚，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你给我跪下，你跪不跪下？我昂着头说，我就是不跪，我没有错。这时三个恶警同时上，两个拽着我的胳膊往后拧，一个就把绳套在我的脖子上，再去缠两只胳膊。我用头一甩，稍一用力，就把他们三人都甩退好几步。他们又上来，还要用绳捆我，我又用劲一甩，几个恶警又往后退了几步。 这样来回有三四次，他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喘。有个恶警说，你别看他瘦，哪来这么大劲儿？说着他们几个一拥而上，按着胳膊用绳子缠上后往后拧，再用两只手按着头使劲往上拉。捆是捆上了，可我不但不觉得疼，反而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恶警捆我，看我手指紫了，就松开绳，手才缓过来一点就又捆上，这样捆了有十几绳。恶警看制服不了我，就说把他的脖子和小腿用绳捆上。恶警就开始捆住我的小腿，然后再把脖子上的绳和腿上的绳连在一起，我的身体就成了90度了。平常恶警用这个姿势摧残大法弟子时，大法弟子站着都不能坚持十分钟。恶警这样系好绳后，我就顺势坐在地上，不让他们达到摧残我的目的。恶警见状，就抓着我后背的绳把我提起来，再往地上来回摔，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恶警看还是不行，一个高个恶警手拿电棍说，给他用电棒。他一按电棒，就啪啪啪直串蓝光。我稍微有一点害怕，但立即想起师尊的话，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经济要旨二，心自明。瞬间就感觉自己身体高大无比，什么都不怕了。这时再看恶警手中的电棍，就像小孩玩的砸炮枪在打着玩一样，看着恶警非常的渺小，什么也不是。恶警手持电棍，先是往我脚上电，没有反应，再往脸上电，也没有反应，然后往我胳膊上钻，我只觉得像蚂蚁爬过一样。高个恶警对那几个恶警说，他绝缘，没有反应。我说，这是功能。上午折磨完了，下午又这样折磨了一下午。到了夜间，警察轮流换班看着我，这时已不对我用刑了，只是用绳松松地捆着。我就开始给看管我的警察讲真相，这样讲下去，好几个警察都明白了真相。警察在交接班时，大都说一句，他真伟大，够个人物。第二天，我一回到监舍，几乎所有的犯人都围了过来，包夹我的那个吸毒犯抱着我直哭。管理犯人的总头目，外号叫大马，来到我跟前说，大姐，你受苦了，我们都发自内心的佩服你，就我们这帮人平常咋呼起来还像个人似的，还张嘴义气闭口姐妹的，一说上绳都吓个半死，看你多勇敢，就不怕他们，他们就害怕你们这些法轮功，以后你就是大姐了。在犯人中间就是这样，他们有时看人就看谁敢拼能称势，我为法轮功站出来，他们就觉得我够义气，还说要交就交这样的朋友。我要练功，犯人们就自觉地给我放哨，我坐在床上发正念，大家都远远地离开我。一次我正在床上练进功，狱警大队长进来了，看我正在练功，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进去他就喝令我蹲下。我说不蹲，我不是犯人，凭什么下蹲？他说不打你，你身上痒不是？看我不好好收拾你。我说这就是你高教的教育、感化、挽救，全都是伪善。我双手插在裤兜里，目不转睛地正视着他，他有点慌乱，听了半天说了一句，你回去吧。两个包家在门口都吓得直哆嗦，我一回来，两个包家给犯人们一学，大家都纷纷翘起大拇指说，还是大姐有种。在劳教所，有些包家对大法弟子非常苛刻，动不动就骂，稍不如意就打。只要我在场，我绝不允许犯人对大法弟子动手。一次，一个包家毒打一个大法弟子，说他给其他大法弟子递经文了，被警察发现了，要加他的期。我过去拉开他，不让他打。另一个包家说，大姐，我们都尊重你，这事你别管。我说，我们都是大法弟子，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必须给我住手。大马过来说，大姐都说了，不叫你打，你还不停下。一次，其他大队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了， 劳教所未封锁消息，给包家专门开了个会，一方面诬陷我们，一方面要求他们严格包家我们。我还像往常一样睡觉时和一个同修说话，包家我的那个诈骗犯就不干了，上来拽着我的头发，就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按着就打。我想用手把他推开，他像发疯一样对我没头没脸的乱打。我情急之下抓着他的头发把他甩到了一边，他刚要爬起来，大马过来了，拽着他的头发照脸就是几个耳光，站起身又跺了他几脚，嘴里还骂道，一点规矩都不懂，你敢打大姐，你还想不想在这儿混了。我哪也不去，就在这儿喊。有一年10月1号，恶党过所谓国庆节，放了半天假，大法弟子经过交流，决定在雪旗下集体发正念。上午10点钟，大法弟子刷一下全都跑出了宿舍，在操场中间雪旗底下单手立掌发正念。几分钟后，恶警发现了，可吓坏了，慌忙叫包家把大法弟子都拽回宿舍。有些包家就找茬殴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开始绝食抗议，中午吃饭我们都不去，恶警就让包家把我们都拽到食堂去。去车间也是一样，很多学员的裤子都被脱烂了。我和其他大法弟子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样一直喊到车间。大队长冲我说，你来这屋子里喊，让你喊个够。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喊。我站在车间中间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就感到法轮在脸上到处转。30-40个大法弟子都不干活，全都立掌发正念。车间很静，恶警也被镇住了。我喊完后就开始练起功来，其他大法弟子一看，也全都站在车间中间开始练功。除了少数犯人在干活外，其他犯人都在看我们练功。大姐的演讲真精彩。有一次，这个大队接了一批活，给一个学校新入校的学生加工被罩。有大法弟子提议，何不写些真相信夹在被罩里，学生装被子时肯定能看到。大家都在默默地做。我找来稿纸，抄写了几份师父的经文，我的一点感想，再把写好的经文叠好，外边写上有缘得福，然后就夹在被罩里。10-20天后，那个学校将被罩里加有法轮功真相信的事反映到劳教所，劳教所里的领导大发脾气，警察暗中调查，询问了好多包家也没有查出来。那天下午5点多，恶警给我们开会，说今天开会不为别的事，就是想问一下加工的被罩里装进法轮功材料的事，是谁做的，谁站出来承认，要是找不出来是谁，今天饭大家也都别吃了，觉也别睡了，啥时候找出人来啥时结束。恶警还有意挑拨说，所领导真不愿意让所有的劳教人员都承担责任，法轮功不是很有纲吗，怎么敢做不敢当啊。我当时想，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大家都得在这里受恶警的奚落，不但有损大法的形象，也使这些劳教犯人对法轮功产生不好的想法。这时已经有犯人不干不净地骂上了，我就站起来说，都别说了，也别骂了，也别听有些人在那里挑拨离间了，信是我写的，也是我放的，怎么着吧，脑袋掉了满大个疤，是杀是剐看着办吧。其他人一看是我，都静静地不说话了。恶警看我站出来把什么都揽了下来，就说散会，怎么处理听所领导的安排吧。第二天恶警叫我，一进办公室他就叫我坐在小凳子上，我说小凳子我不坐，那是给犯人坐的，我不是犯人，要坐就坐大凳子。他就叫包家搬来椅子，我坐下来，他对我说，就是你写信的事，所长说了你态度好，又是你自己承认的，经过研究让你写一份书面检查，好给对方学校一个交代。我说我不写检查，我没有做错， 江泽民可以利用国家宣传机器欺骗全世界人民，我为什么就不能把法轮功事实真相告诉世人？这是啥世道啊？坏人迫害好人，反过来他们还有理了，杀了我，我也不谢。他说，要不这么办吧，让大家在吃饭前提前20分钟站队，你给大家口头上说一下就行。我说，那好。我当时想，你让说，说什么可由不得你了。开饭前站好了队，叫我上去。我很坦然地站在队伍前面。我说，大家好，我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去北京上访，就为说一声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还李老师清白，而被强行送进劳教所。我没有错，我是一个中国公民，宪法赋予我上访的权利。法轮功无辜被迫害，得让人说话，这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我为什么说法轮大法好呢？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他教人做好人，教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最后修成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法轮功不但教我做更好的人，还治好了我的病。在医院里花几万元都治不好的多种疑难杂症，学法轮功9天后就奇迹般的全好了。你们说法轮功好不好？我为什么要写真相信告诉学生？因为法轮功是救人的法。谁脑子中要装有法轮大法不好的念头，将来这个人就要被淘汰。所以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己的安危，想方设法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让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几个警察来回走动，也不知他们是没有听清我的话，还是怕否定了我讲的内容后他们交不了差。有一个队长问了一句，检查是做了，你以后怎么做？我说，以后我会做得更好，同时我真为那些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感到遗憾，为那些还在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感到可悲。谢谢大家，我的话完了，不耽误大家吃饭。话声一落，掌声四起，都说讲得太好了，真没想到他有这么好的口才。吃饭时，一个犯人对我说，大姐，你的演讲真精彩，就是太短了，我都没听够。这法轮功的人可是真不一般。很多劳教犯人都喜欢找我聊天，和谁生气了到我这儿抱怨一阵，有了委屈来找我诉诉苦，家里送来了好东西也非要让我和他一起品尝。我就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的道理，讲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教他们找自己的不足，学会宽容别人。有一个因卖淫被劳教的犯人，大家都很讨厌他，他自己也感觉自己很没人缘。他得了病躺在床上几天下不来床，我过去照顾了他几回，他非常感动。我让他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直点头。有人给了我几块糖，我塞到他手里，他哭着说，大姐，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我告诉他，要谢就谢李洪志老师，是他教我这样做的。有一个倒卖车票的六旬老人在食堂滑倒，把胳膊摔骨折了，吃饭、洗衣、洗澡、解手都不能自理，也没人管。我给他洗衣服，夏天天热，天天给他洗澡。我把我的方便面做好端给他吃，他很感动，说他出来一定要学法轮功，法轮功的人真好。别的犯人都说，你跟他无亲无故，对他这么好，你在家对你婆婆肯定好。有个还说，谁要娶了大姐这样的人做儿媳，真是她的福。3年的非法劳教就要到期了，临走的前两天，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要到我这里说几句话，说千万要注意安全，在家好好练，我出去后第一个就去找你。大家都把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写给我，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给他们留下来。我走那天，走廊里站满了人，大家争相送我，那份难舍难分的场景真让人感动。连警察都说，这法轮功的人可真不一般。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